好，弟兄姊妹早晨啊！好高兴能够同大家一起再次分享神嘅说话。让我喺聆听主道以先，我一起再次同心低头祷告。我有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你宝贵嘅说话嘅跟前，同心嘅喺你嘅启示嘅当中蒙受造就。我哋感谢你，你将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俾我哋，好使我哋能够去喺呢份救恩嘅上面有份，亦都感谢你藉着你独生儿子喺登山宝训嘅里面嘅教导，让我哋学晓点样预备成为一个不折不扣实实在在嘅神国嘅子民。求你嘅帮助，求你嘅带领，让今天无论系听嘅、讲嘅、喺实地聚会嘅，还是喺网上聚会嘅弟兄姊妹，让我哋每一个同蒙主你嘅恩福。我哋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门。今天我们会去来到登山宝训的最后的一部分，也都可以说是登山宝训第七章，是开始总结回整个的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所讲的最主要的目的和动机。耶稣在这里这个最后的部分和门徒所讲的说话呢，我相信如果今天你再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耶稣的语气语调是直接冲着当时这班坐在他面前的信徒而作出的一番的教导。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呢，这番的说话很可能你会觉得只是针对于当时在犹大地或者巴勒斯坦地，特别我们指耶路撒冷的地区，那班祭司长啦、文士啦，或者法利赛人向他们的说话。这个这样的宗教集团可以说得在当时垄断了整个的以色列地入面犹太人的整个社群。但是来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这个的陈述，当我们再仔细去描述看看当中的描述的时候呢，我们发觉似乎耶稣的讲话不是单纯于针对刚才我们所讲这些宗教集团的参与者或者领袖那么简单。我们会读到主耶稣当时是向着正正坐在他面前的这班说自己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有真理在他里面的这班的门徒，套用今天的说话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耶稣在场的话，耶稣其实就向着今天的你和我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尤其是指导权贵啦，或者教会入面的领袖啦，包括执事啦、牧师、传道人啦、事工主任啦等等，向着这班我们都以为他满有信心的人物，原来耶稣在这里向着他们讲说话，你们要留意有些地方正正反映出可能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信徒。而在这样的情况，如果我是其中一份子，听到耶稣基督这番说话的时候，我又怎样去回应好呢？所以今天这一堂的信息，当我们去看从第七章第一节至第六节的时候，我要说得当我们去了解这段经文的核心主题，你就会发觉原来这个信息是非常之追深的一个的问题。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特别选了一个题目去总括这段经文，就是说如何识破伪信的陷阱。希望今天这段的圣经能够帮助到大家，不单止为大家在对于真理上面认识有一个更准确的了解，或者可能你已经听过这段圣经很多年，会为你带来一个很大的震撼。我希望这个震撼能够帮助大家去重归于上帝的当中。不如这样，因为这段圣经又不是太过长，那我们再读多一次好不好？从第七章第一至到第六节，我们慢慢的去一起读咯，好不好？好，我一起以中文版、英文版，你喜欢用普通话、粤语、台山话、新会话都可以的。咁啊，随便啦。OK， 好，我哋一齐读咯。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段圣经你会觉得今天的分段很特别，和一般我们去解释这段圣经都有一个很不同的处理。绝大部分在今日的信徒，甚至有些的圣经学者，都会将第七章一至到第六节的经文分为两个的完全不同的题目去处理。他会将第六节完全分开出来去重新去解释。但是这个处理呢，其实因为他未掌握到圣经里面所讲的主题和那个脉络，才有这样的处理。那我一会会去再详细去解释的。不过首先简单点来这样讲，整段的经文呢，我相信无论是基督徒好，不是基督徒的都好，我们都很喜欢引用这段圣经的。因为他们会用这段圣经来，通常是阻止其他人对自己作出提醒或者批评。所以通常这段圣经就有一种这样的解释，就是说，你想批评我呢，你不要批评我啊，因为你批评我的时候呢，这些批评会怎样啊，会反弹回到你那里的。什么叫反弹啊，明白吗？你弹我啊，你弹我那些说话弹回到你身上，你受啊。这种不多不少有一种报应的观念在里面的，似佛教啊，你不要动我，你动我害我呢，那些害你的东西终究就会去报回你身上。很多基督徒都这样解释这段圣经的。更加他会这样讲，他说，你如果真是继续批评我的呢，你小心一点啊。根据这段圣经啊，上帝会来报应在你身上，到时你就周身蚁，你就很麻烦的了。所以因此呢，你要明白一点，你就没有资格来批评我，因为你呢就只是看见我小小的问题，好像刺一样那么小的问题而已， just a spike right。 但是你会觉得好像我的问题很大，不过你知不知道你几大问题啊？你的问题大到好像一碌木那么紧要啊！这碌木是怎样的？树那么大的一碌木啊！所以最后尾，通常人就会用这段圣经一定这样埋尾的。他就说，你有口话人，就没口话自己，搞定自己先好啦。其实这句说话呢，用英文讲就是 最直接的， Shut up。绝大部分的圣经的读者，无论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当一读到这段圣经，我可以说在我 做基督徒这么多年， 90% 以上的都是这样解释这段圣经。究竟这段圣经是不是真的这样解释呢？而这段圣经又是不是耶稣想讲的主旨就是这样呢？为了要解答这两条的问题，第一条问题就是说，究竟你是不是都是同样这样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呢？那我就首先跟大家这么说，如果你是好像刚才我所讲的，一般你所留意到，甚至你连你自己都是这样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个的局面。这个局面是什么东西呢？教会就再不是由一群认罪悔改的罪人 来去组成的一个群体，教会就会变成一个窝藏同埋纵容罪恶错误嘅一个温室嘅场地。嗱，呢啲唔系我去危言耸听。如果你真系客观嚟去睇下，今天喺无论天主教教会也好，甚至基督教教会里面都好，你唔好理咩宗派好，圣公会好啊，浸信会好啊，宣道会好，乜嘢会都好，你会留意到喺咁多年里面呢啲嘅宗派所流出嚟嘅丑闻啊，多而又多，冚而又冚嘅。我最讨厌一样状态系乜嘢嘢呢？就是当基督徒犯罪的时候，往往就很喜欢走回去教会，然后就找教会的领袖，特别那些所谓德高望重的领袖牧师，就走出来就去在法庭上面写求情信，又说他怎样好啊怎样好啊怎样。我觉得你越讲他怎样好，就越反映出教会的丑陋。他的犯的罪明明已经被这个世界的人看到了，教会仲要去同佢冚，呢种系一种好丑陋嘅现象，造成咗教会喺今天有好多情况都系窝藏犯罪嘅一个温床。唔因为点啊？唔好批评人啊，唔好论断人啊，唔好话俾人听错啦。佢有佢搞，你有你搞，各人向各人嘅主负责就 OK 啦，系咪咁意思啊？如果系咁嘅意思，教会唔怪得知今天就咁腐败，天主教会更加典型例子啦。而家教宗仲要走过嚟，唔知几时啊？好似唔知六月定七月啦吓，要嚟加拿大跑一圈啊嘛，跑三个大城市啊嘛，吓唔知系咪大城市定细城市啦？要嚟叫做修和之旅，系好嘅，修和系好事，承认罪系好事，但系你嘅下一步系点样样咧？这个反而是我们错解了一段圣经的时候所造成的这个历史发展，我们没得否定的。第二，当我们再去仔细去看下这段经文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简单都读过这段经文是写给什么人看的先。这段圣经其实是写给当时坐在耶稣基督面前的一班的门徒。门徒啊，即是说他们对主的说话有渴望追求的人啊。而这班的人是不是完全人来的？其实耶稣讲这番说话，正正其实是表现出一个很重要的关心，就是说在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人是需要其他人去纠正的。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听完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是应该那些要被纠正的人去想下自己怎样去领受，重新去学习去接受纠正，而不是用来去否定有些人是带着善意的来去到去向你作出纠正。我不介意告诉大家，现在我的工作其中另一样东西，就是要帮助一些的同事啊，去到做一些错了的事情，去作出一些的提醒和指出的错误。但是发觉一个什么现象呢？你一讲给他错的时候，他第一样东西的反应是我没有错。第二，他就专是赖你几时说过哪一样东西叫我这样做。将啲嘢混淆视听，呢段圣经其实系正正要话俾我哋听，你同我系应该接收错误之后带嚟嗰种嘅提醒，而唔系去否定人去俾提醒你，亦都唔系叫我哋去参与呢啲批判嘅工作。所以这段圣经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去在属灵生命上面不会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人。纵然你背着一个名衔叫做基督徒、神的子民、神圣的传道人、牧师、事工主任、 团契团长、执事，你孭住任何呢啲名都好，你究竟系咪一个仍然配称为神嘅子民、神国当中嘅一份子，肯愿意喺呢个时候系处理自己嘅罪，去更新而变化咧？嗱，呢个系呢段圣经其中一样嘢，我哋要留意嘅。解释翻，如果我哋错解咗呢段圣经，会将教会推落一个窝藏罪恶嘅温室嘅罪恶光景。第二样嘢，呢段圣经系咪耶稣想讲嘅主旨呢？其实呢段圣经有一个好深层嘅意义，是要我们连贯埋第六节一起去解释的。而第六节和前文所讲到论断这个题目呢，其实耶稣是要教导在特别信仰群体当中，当面对有人去犯罪甚至假冒伪善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去处理这个情况。所以这段圣经不是叫人去否定不要去处理，不是好像一般的信徒说不要掂了，人家错就有人家错，弟兄错就有他错了，他跟上帝负责了，我不需要负责啊。有些还好好听的，上帝没有给启示我叫我去告诉他听。啊，好漂亮啊这说话。但其实教会是什么东西？教会是什么东西？教会是回来约一班人，跟着坐一轮个零钟，跟着去吃餐。吃餐午饭是吧？不是。教会在原文里面都告诉我知， Ecclesia 是呼召出来一同去为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谁？是呼召你那个人出来的，他那个目标一起努力。所以原本 Ecclesia 这个字眼可以形容为市集的。每一年被呼召，或者每个星期被呼召出来一起去，我哋加拿大叫做咩 ？Farmers Market 啊，系咁嘅意思。有个目标一齐嚟，嗰、那个就去做生意。信徒系点咧？一齐招聚翻嚟，唔系打牙教，更加唔系打麻雀，而系翻嚟系重新嘅预备，再次拎起上帝嘅说话，彼此鼓励之下，再面对嚟紧呢个星期嘅侍奉，嚟紧呢个星期嘅生命生活。这个其实是耶稣在这段圣经想讲的主题。如果我们教会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或者如果教会里面有些人根本就假冒伪善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处理呢？这个就是正正这段圣经从第一至第六节要处理的题目了。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这样的背景的上面去你的陈述，我希望首先大家要明白这段圣经那个主旨背景来龙去脉先。如果不是呢，就求其腾空来去解释就很容易的，不用15分钟可以散会的了。好啦，那究竟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那我就希望透过两个的层次来跟大家一起去思想啦。那这个的层次亦都在大家的程序表上面写了的。第一个的部分就是从第七章一至第五节里面讲到，其实我们全部人都是很不济的。其实我们所有纵使今天称为神的子民都好，其实我们那个弯神的程度其实都是没什么分别的。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段圣经讲些什么东西了。第七章的第一至到第五节这段的圣经呢，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到有一个字眼就经常之出现的。单单在头两节里面呢，这个字就出现了总共五次之多的。这个字眼就是叫做论断。我再读多次给大家听下，第一和第二节大家去数下了。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你们用什么量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在这段圣经里面， 其实总共用了五次这个论断这个字眼。那究竟论断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论断这个字眼和审判这个字眼是同一个的字，它有两重的解释。第一重的解释，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来计，就是讲到一个人按照一些的事实然后去作出一个的评审，或者可以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的判断，是按照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制度或者一些预设的标准，可能是公认的公平的，或者甚至公不公平都好，因为是个人的决定，他就按照一个的标准，他自己的量度去作出一个的总结。另一重的意思，这个字眼呢，论断呢，就可以将它翻译为有一种作出偏好的选择，就不客观的，亦都没有一个标准的。每一个人你按照你喜欢怎样做怎样的心思而去作出量度判断。单单在第一和第二节的里面总共出现了五次之多，而这个字眼在这段经文用完之后呢，在马太福音要等到去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当耶稣谈论到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时候，门徒就是跟耶稣一起 去希望明白耶稣为什么说难呢，耶稣就解释了，当在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的时候，门徒会与耶稣一起去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为什么我要特别引用这个在马太福音除了这段之外，另外最后一次就是去到十九章第二十八节的使用呢？其实有一个首先我们要掌握的意思，论断或者应该翻译为审判，其实在本质的上面不是一件坏事。很多的信徒因为求其读啊，好多牧者求其噏啊，话不要论断哦，咁梗系啲论断就唔好嘢啦，啊，即系通常啊，譬如用一个简单嘅例子啊，你喺屋企煲紧热水嘅时候，你个细路仔，你个啊想走嚟啊，爸爸啊或者妈妈啊，乜嘢嚟噶？你整紧啊，准备去摸嘅时候，你话不要摸，哦，摸系咪就系坏事啊？是在那一刻是坏事，但是摸本身不一定是坏事来的。而马太福音在整个的运用的里面，无论是登山宝训甚至去到后来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的时候，其实都要告诉我们知道，审判本质上不是一件坏事，审判是有它本身的好处和它的需要性。不过问题就是审判或者论断究竟是由哪一个和哪一种标准而你去做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我特别讲到论断或者审判这个字眼有客观性的，有主观性的，甚至可能是个人偏好的，你喜欢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可能五时花六时变，今天你觉得好听日觉得不好，都是一种论断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论断这个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当我们重新去看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耶稣不是单纯只是讲论断那么简单，耶稣由论断将它引发至到去谈论到用什么量器。所以论断是一个行动，量器是一个标准，你有这个行动，你有一个相对的标准，而这个标准谁来定啊？边度而来的？从你而来啊？从我而来啊？从社会而来啊？还是从一个创始成终的上帝而来呢？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耶稣其实就是要强调话给信徒知，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去拒绝审判或者论断这个行动，而是告诉我们知道那个量器 个标准喺边一度？作为神的子民，喺呢个嘅登山宝训一路持续耶稣想讲嘅主题，特别喺呢度针对住你们，边班你们啊？当时坐喺耶稣基督面前呢班嘅称为门徒嘅人，好多噶，唔系十二个啊，好多个噶，嘘声跟住耶稣噶，呢啲人都叫自己做门徒噶。你哋，你们，你们系点样？你哋如果称为神嘅子民，你哋把尺系边个来定嘅先？如果呢把尺是由你哋任何一个人去定的，那就出问题咯。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开张明义讲，如果是你哋按照你哋自己的标准来到去作出什么论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啊？彼此就会进入一个论断的活动啊。你又落度下我，我又度下你，你把尺又唔同，我把尺又唔同，我又量下你，我又量下你，我又批评下你，你又批评下我，结局搞成点样样啊？呢个就系耶稣喺呢段圣经想讲嘅嘢。神嘅家教会系咪咁嘅环境？彼此按自己的标准来彼此去互相的去批评对方？不是。神的家里面每一个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的标准是来自于上帝对神子民的标准和要求，而这个标准和要求是记载了在圣经的当中。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其实想进一步去讲什么东西给这班的门徒知道呢？其实就是告诉他们，其实你们个个如果在上帝标准的里面都是搞不定的，是很污蛇蛇的，都是一样那么糟糕的状态。所以这里我不是说我讲台吗？全部人本来都是很不济的。什么叫不济？太文雅了，是吧？不济即是很歪，广东话歪是什么意思啊？我的衫就是歪了。今朝先跟师母倾开偈，啲衫有些要掉，不过又不烂，不是歪，旧了。件 T 恤的领明明未烂的，不过是掉了下来，歪了。我们没有个点的。用上帝的标准来量，你和我没一个是点。所以跟着耶稣怎样，在第三至到第四节的里面就进一步用一个比喻去告诉他们知，你们是几不点啊。我们看看好不好，第三和第四节。这个这样讲，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们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这两节经文看似一样，看似一样，但其实是一个发展性的不同。第三节其实是讲到你看见弟兄有啲问题，你睇见有刺，却冇留意到自己眼中有良木。嗱，好多圣经嘅解释，甚至信徒咧喺呢度就咁样解嘅。你知唔知啊？我，你话我啊，我啲问题咧啲咁多嘅啫，但你话我咧，你啲问题好大嘅。好多信徒都是这样解这段圣经。究竟耶稣是不是这样意思？ No， 你眼中有刺会怎样？是不是很舒服？没那么痛的，是吧？你的眼有一点刺而已，你不要说有一点刺，有粒沙飞进去，你都痛到傻了，是吧？我尤其是以前，我很多年前医生，眼科医生说我近视转得太深了，半年就加300度，你唔掂啊！你要戴个隐形眼镜，要硬嗰啲添啊，套住佢，咪好啦！医生叫冇啦，鬼鬼都做啦，系咪？唔戴又是可， 大咗就大大件事啦。原来吹粒尘落去咋，硬住就痛到你咧，直情即系想挖咗只眼出嚟嗰刻，个听落好似好严重，真系好痛。有刺系咪就细刺同大条角木杉，边个痛啲啊？唔系讲边个痛啲，两个都咁痛啊！耶稣喺呢度唔系讲边个嘅问题大啲，耶稣喺呢度系话你留唔留意到，其实你自己嘅问题啊！呢种比较语喺圣经经常去用噶，一样同一样去做比较，唔系代表哦嗰、那个轻啲嗰个就好啲，嗰啲嗰个重即大大枝嘅树木，咁嗰个就大件事啲，唔系两个都咁大件事。因为喺上帝嘅标准里面，上帝量到你哋嘅情况系点噶？首先讲咗，你大家都半斤八两，都系咁歪。我唔知点写歪呢个字啊！你学识嘅 text 我吓，我想知个歪字点写。但系耶稣更加进一步讲吧。睇埋下半节第四节，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这个说话就不单止只是说你有刺我有木木那么简单，是说过有问题的，你又有问题我又有问题，大家都有问题，不过你要将自己抬高起上来，然后去话俾嗰个对方知，不如等我嚟帮你除去你嗰啲眼中的刺啦。耶稣想讲乜嘢嘢啊？第一，你知唔知自己有问题先？第二，你真系有能力去解决佢个问题咩？如果冇能力，你做乜要去话你有咁嘅？不如等我嚟去帮我帮你去解决你嘅问题啊？除去你眼中的刺啊！乜嘢人先至会有咁嘅地步，要去将自己提高起上嚟？好似我有一个教师嘅身份嚟到去帮你解决你嘅问题啊！耶稣喺呢度想讲乜嘢嘢咧？第五节就喺呢度讲俾我哋知啦。不过未睇第五节之前，我哋就喺呢度。做少少嘅注脚先。耶稣喺呢度去谈论到眼睛嘅问题，其实喺先前当我哋去到第六章嘅第二十二节嘅时候，亦都谈论到眼睛嘅，大家仲记唔记得？喺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嘅里面，耶稣话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或者那堂崇拜我觉得不是那么清楚啦，我再重新讲多次，耶稣其实是话俾当时佢呢班门徒知道，如果你只眼系喺上帝嘅跟前，你仰望专心仰望喺上帝嘅面前嘅时候，你嘅整个人生身体，做一个比喻，就走向光明嘅路向。光明系一种比喻式嘅陈述，系讲到行喺神嘅道理嘅当中。这个在创世纪有的内容来的。创世纪第一件事上帝做什么？光。光其实象征着上帝重新带来一个的系统，有层设计的一个系统。当你的人生在你的眼睛里面有上帝的标准在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按照上帝的标准走在这个地上，你就有系统地而活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点，就跳了下去凌空 第七章嚟解釋嘅時候，第七章第一至第五節嘅時候咧，我哋就會造成咗一個局面，就係話哦，唔好論斷。其實耶穌喺呢度由頭到尾講，神嘅子民，你有冇仰望喺上帝嘅面前？你曉唔曉行喺神嘅道裏面嚟證明到俾無論上帝好或者你自己都好，知道你係神嘅子民。如果當我哋以為自己有能力去處理人哋嘅問題，你就其實是嘗試是將自己去駕馭在其他人，表現出你好像靈性比其他人好。聖經都有這樣的人物的，如果大家記得耶穌基督曾經是有一個門徒，耶穌所愛的門徒，按照我們所知的應該是直接指到約翰。當約翰他自己和耶稣一起相聚，和门徒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彼得就一次突然间走来向耶稣问，耶稣啊，这个人将来怎样？指着那个所爱的门徒。耶稣的回答怎样讲？在约翰福音第21章22节，耶稣曾经对他这样讲，我若要他，即是指那个约翰呢，等到我来的时候又与你何干呢？你彼得跟从我吧。彼得问耶稣一连串的问题，约翰将来怎样，他尝试在这个情况里面去找表现出自己好像啊，我是这个组的组长，用今日讲可能牧师嘅团长、执事会主席。耶稣话唔关你事，你点嚟跟从我最重要。呢、这个世界嘅人係好容易地用不同嘅方法嚟到去表现出自己比人胜一筹，亦都好喜欢去点样用各样嘅方法，去用英文讲去做 boss 其他嘅人，即係我做你老板，我胜过你。耶稣喺呢段圣经第七章嚟到呢度，去到第四节，其实就要话俾你同埋我知，无论你同任何一个弟兄姊妹都好，根本冇资格嚟到去到显明你系比其他弟兄姊妹胜佢哋一筹嘅。亦都意思就话，如果你要咁样做嘅时候，你系一个咩人啊？嗱，我而家跳落第五节啦，我哋一齐睇第五节咯噃。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好有趣啊！呢段圣经。嗱，呢段圣经有趣之处系咩呢？如果我哋留意到，从第七章嘅第一节一路去睇，睇到去第二节嘅时候咧，我哋会留意到耶稣讲紧说话嗰个说话嘅对象啊，有啲改变，就叫做你们。你有没有留意啊？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你们会被论断，你们怎样去论断，跟住点啊？你们又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你们又怎样被人去用量器量你哋？有没有留意啊？你们，耶稣向紧所有呢班群众去讲紧说话。不过当我们进入到去第三节的时候开始，我们就会留意到耶稣说话的群众的对象改了。改了做什么？我们看看，为什么看见你弟兄却不想自己眼中，然后第四节，你自己眼中的良木怎样对你弟兄，跟住第五节，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 然后怎样，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的刺。整个的陈述由群众的你们向着一个单数的你而去讲，那你就会说牧师啊，唉，手抄本抄漏个字啫，系嘛？或者和合本版本圣经嘅翻译，译漏咗都得嘅啫。嗱，呢一次我就要赞和合本圣经译得非常之准确，按足原文嚟到翻译。因为我预备讲章就全部用原文啦，咁我就后尾加翻啲中文落去嘅啫。但系当我哋去睇翻呢段圣经嘅时候，点解耶稣喺陈述嘅时候有咁嘅改变呢？你应该要问呢条问题。呢、这个亦都系呢段圣经嘅特色，亦都能够帮助我哋解释点解呢段圣经要耶稣咁样讲。耶稣向住全个群众嘅人讲：你哋个个都唔掂嘅，唔好彼此参与喺呢啲彼此喺度去你砌我，我砌你嘅论断活动里边。这个不是神家应有的活动来的。耶稣讲完给他听之后，然后就向着这个群众当中的那些单数的你去讲嘢。那你就要问了，为什么这个你是哪一个？你应该问这条问题，这个你是指哪个？一路指个个，为什么所有个你们，为什么突然间你？你想知呢个你系边个呢？其实有蛛丝马迹话俾我知嘅，就系头先我所讲第五节啦。第五节话：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嗱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指控嚟嘅。我用一个简单啲嘅例子同大家讲，譬如我崇拜讲道啊，同大家嗱，弟兄姊妹，你哋咧。记得呢就要点点点做啦，嗱你哋呢就要彼此相爱啦，嗱你哋呢就唔好彼此伤害啦，你哋呢要彼此扶持呀，你呢唔好做假冒伪善嘅人。喺个刻当你听见牧师咁样讲嘅时候，你应该会即刻问一条问题，牧师是不是说我？所以很多很多翻翻下教会不翻我哋教会的信徒呢，其中一个批评啊，他说牧师你在讲道讲我，我说我没有讲你，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事。有啊，过去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当然我不会讲给你听哪个啦，你不用担心。咁样讲嘅时候，其实耶稣系向住喺佢呢个群众嘅里边，有个别嘅假冒伪善嘅人，藏身喺呢班称为门徒嘅群众当中，要点样样啊？继续隐匿喺里边。可能呢个人连呢一刻耶稣讲紧嘅时候，连佢自己都以为我好神圣嘅。我冇问题㗎，我灵性非常之好㗎，我喺群众当中好好㗎，我唔会惹任何争议㗎。但係呢个人呢，你呢，係一个假冒伪善嘅人呢，又藏匿喺门徒里面嘅时候，係边一个？原来当我哋去睇马太福音嘅时候，进入到去最后尾耶稣受苦嘅解释嗰段经文嘅时候呢，我哋就发觉有一个人物就係假冒伪善嘅人啦。嗰个人嘅名叫做加略人犹大。如果你对加略人犹大熟悉嘅时候呢，你会明白到佢喺门徒当中是最值得人相信的一个。你说什么话牧师？ 你又说他假冒伪善，但是他又在群众当中十二个门徒当中最受相信的那个。我们教会请财政啊，财政啊，是不是求其找一个啊？你找财政你会不会求其找一个啊？你当然找个最值得大家相信的那个。加略人犹大是管钱的，马太是什么人啊？马太是当时初期教会或者甚至即是第一世纪的时候的 CRA 的官员来的嘛，他收税的嘛，他只眼啊，你知不知道收税的人看钱是看人是很准确的，哪个信得过哪个不信得过。如果 你要做今天如果你要来做 CRA 那个人摆明来呃你，你都看不出的，那你炒鱿鱼的了，连这样的感觉你都感觉不到的，那你很简单这个说话就是 You are not for this job, OK? 弟兄姊妹，马太其实看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去到最后期耶稣基督登在这个受苦的经文的时候会这么着意介绍这个加略人犹大，是不是只得一个呢？我相信你不得一个，所以耶稣说你假冒伪善这句说话不是当时指住全部人来讲，是指住在这个群众的里面他的生命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耶稣做乜要咁讲啊？耶稣其实指名道姓噶。如果当我哋再仔细去睇下，耶稣基督喺后来去介绍到有关于呢个嘅加略人犹大嘅时候咧，耶稣清楚话俾我知，你就系嗰个出卖我嗰个人啊！食紧饭嘅时候啊，大家可以翻去睇翻耶稣基督最后晚餐嘅时候嘅经文啦。边个出卖你啊？你咯，同我饮紧醋嗰个人就系你。耶稣喺呢度话咗出嚟，你知唔知一个唔信主嘅人，唔属于神嘅子民嘅人，就算佢真系完全唔信，佢而家表现你话俾佢听，你系一个唔信嘅，佢都唔会相信自己系一个唔信嘅人。呢个系一个好可怜嘅现象。这段圣经其实耶稣的最深层的意思是什么？是告诉你和我知，纵使今天你自己叫做基督徒，纵使你很虔诚的你的活动做了很多侍奉了，你都可能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是去参与在这些彼此责骂责漏的活动里面，而是怎样样啊？你自己有没有反思，我是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信徒呢？而在这个时候不断提醒着自己，求圣灵管束着自己，来到去不会成为假冒伪善的人，亦都不会参与在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所挑拨起上来的争闹。你又攻击我，我又攻击下你，我又量下你，你又量下我，上帝的标准去在哪里？神的群子民的群体不是这样而活的。所以跟住下来我就看第二部分最后的第七章第六节的经文，在这里就要告诉我怎样识破这个伪信的集团这种的陷阱，让我们去小心去留意，免被卷进落去。点样免被卷进落去啊？我哋一齐睇下第六节，好，一齐读好吗？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就咬你们。嗱，呢段圣经就。好多人将佢分开啦， 其实是承接上文讲的。有一些这样的人活在信徒的群体里面，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信徒啊，我信得非常之好了。其实一个真正的信徒呢，我告诉你，我自己做基督徒做了我不知道几多年了，三十年了，当下求其了。我今年几岁？今年53好像54啊 ,53 啊，我不知道。55啊 ,OK。总之30年左右啦，30几年30松啲年啦，唔知啦。因为我啲数学我自己几岁其实都唔系太清楚，因为我唔记自己嘅岁，成日觉得自己好年轻啊 ,25 岁好似啲卫东哥。我会有觉得自己成日觉得喺上帝里面有亏欠㗎。我成日会提醒我自己系一个唔完全嘅人嚟㗎。我系一个仍然会犯罪嘅人嚟㗎。我成日去返上帝面前，死啦又。I do something wrong， 我又做错啲嘢啦，上帝！你知唔知我每一晚啊，一定同有一个咁嘅祷告。我希望为咗每一个属神嘅子民弟兄姊妹，我祈求上主保守你哋，使到你哋能够喺每一天嘅里边，能够去。知道自己有什么罪过，亦都免除试探跌落去这些试探的里面。这个是我每一晚为所有的教会的信徒，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去 为你们的灵性去向上帝祈求。上帝看到我这份心，我希望可以保守你们胜过引诱，胜过试探。为什么？好的信徒会觉得自己真正属神的子民是会觉得自己不足的。但这段圣经讲什么东西呢？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 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圣物和珍珠呢，这个的比较其实就是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啦，属神的东西啦，是吧？但就介绍到狗和猪，不要给他们啊，唔好摆喺佢面前啦。咁系咩意思呢？咁我哋要查考翻圣经啦。狗系代表啲乜？猪又代表啲乜？系嘛？唔系求求其其中国人讲猪狗不如，咁就解完唔系？呢啲顺口噏嗰啲讲牧师，琴日预备今日讲道嗰啲就咁噏嘅啫。吓，真正猪同狗系讲咩嘢啊？哦，原来圣经狗呢种嘅陈述咧。早在诗篇第22篇第16节那里已经介绍了给我们知道了。他那里告诉我，他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诗篇 Psalms chapter 22 verse 16， 在那里直接介绍给我们，原来狗这种的动物在圣经里面的运用，不是随便的，圣经里面的运用是指导一些恶党。什么叫恶党？在你们的群体里面自己再组织一个群体，他们是行恶的。而另外在彼得后书 2 Peter 第二章22节，好记的2 Peter 2:22， OK， 好易记。在里面又讲对狗同埋对猪嘅形容喎。如果大家有圣经就打开，係咪彼得后书第二章22节，佢入面咁样讲，佢话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其实在这个的彼得后书，其实谈论到当时在教会群体当中有不少的称之为教会领袖的人， 睇落佢哋真係好似好神圣咁样，但係原来以为佢哋行緊一条异路嘅同时，佢亦都知道条异路系点行嘅时候，倒过来原来佢哋根本就唔想行。只不过喺过程当中鱼目混珠，混水摸鱼。正贴合返喺呢段圣经嘅里面，猪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另一次都是唯一一次去记载的，就在第八章第三十至三十一节的里面，在一个地方叫做加大拉，那里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他的鬼多到在他身上一大群，耶稣去到的时候，这两个被鬼附的人都求耶稣不要搞那么多事了，但耶稣都为他们去赶鬼，将那些鬼全部赶晒在附近的猪群的里面，这个就是著名的赶鬼入猪群的经文。而这段经文的里面最后尾的结局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不是因此被人去尊重他，帮助这两个被群鬼所附的人，而是被附近村庄的人唔该请你速速教脚走啊，赶耶稣走。人是猪更为宝贵，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要介绍给我们的资料。而这种人他的表现就正正是告诉他知道，你给最好的神圣的东西给他，最宝贵的珍珠给他都好，他们都是怎样样啊？糟蹋了他不得止，并且会怎样砖头来洗你啊！啊，对不住，广东话来的，砖来咬你们，即是好心着雷劈。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怎么连贯上文呢？耶稣向着这班门徒讲解了那么多圣经，你们在当中不要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不要参与在他们这些的彼此攻奸彼此评论的活动里面，因为如果这样你根本是参与在他们这个陷阱里面，假冒伪善的人最喜欢就引你去这些陷阱里面，不要参加。你们那些个别的假冒伪善的人，耶稣知道哪一个，话埋给你知，现在未直接点你名，你有没有反思？你不反思最后咪下场是什么？好像加勒人犹大那样，你给最好的他，将真理传给他，连最后同耶稣在逾节共餐一起饮这个醋的加勒人犹大，他结局如何啊？同样出卖耶稣，怕耶稣死得不够快，亲身带队来到去捉拿耶稣。弟兄姊妹，成段的圣经其实是要告诉你和我知，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神的子民。若果是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份忠诚在主的里面，不会参与在这些人的活动当中，并且怎样忠心去跟从主。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回马太福音去到后期的时候，在第25章26章的时候，我们要发觉其实都不是25章，是24章开始，从第45节至51节那里已经开始讨论到忠心的良仆与不忠心的良仆，不忠心的仆人他们之间的分别。有些不忠心的仆人怎样反而去虐待其他忠心的仆人。我们作为在教会的社群里面，在门徒这个群体里面的其中一份子，我们有没有这份智慧看得到这些人那些行为 我哋唔参与不单止，唔好俾佢卷埋落去，但系同时间，我哋点样去学晓忠心跟从主呢？还是我哋喺教会里面仍然懵成成咁活喺里面？哦，那个牧师啊，那个牧师一定好嘅。哦，那个教会主席，教会主席一定好。No， 唔系因为个名，唔系因为佢个名衔啊。你又能够睇到整全，佢系咪一个神嘅子民？但喺嘅同时，你自己肯唔肯定清楚搞定自己系咪一个神嘅子民？耶稣点解要做呢番说话？呢番说话讲嚟做咩？因为当你一出去嘅侍奉嘅时候，你就开始遇着好多啲咁嘅情况。你去到唔同嘅群体里面建立好多唔同嘅信仰群体嘅时候，都话信耶稣嘅，嗰啲系真定假嘅咧？你分分不到。所以嚟到最后尾，我真系要用翻耶稣基督喺呢度好佢嗰种讲话嘅特色。你就算俾佢几好都好，佢都系糟蹋你，你何必仲要去俾佢咧？明唔明啊？你俾佢都嘥，即系讲句俗啲啊！你俾佢都嘥料啦，你仲做乜要去俾佢？而且唔单止嘥料，佢会翻转头嚟噬你啊！咁你有冇咁嘅智慧啊？今日实在太多嘅信徒系食咗好多年嘅懵仔丸，活喺教会呢个群体嘅里边。佢以为只要见到嗰啲好殷勤对待佢哋嘅传道人或者信徒，啊呢啲咧人咧一定系好信徒啦，好牧者啦。弟兄姊妹，我自己经历过，有啲嘅人嚟到对你好殷勤嘅时候，反而最后尾是他们最攻击你的人，因为他的属灵的生命不是有真正属神子民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学会去辨别哪一些是假冒伪善的人，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假冒伪善的人的一份子。怎样会知道呢？给一个窍门，你不是我的，圣经给的犹大书第十二节至十三节，在里面有一句这样的陈述：你们作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羽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了，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末子了，是流荡的星在默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句圣经是陈述一些假冒伪善的信徒，他们所作所为表面很灿烂，云彩、夜空的流星、大海的狂浪、精不精彩啊？很精彩，不过全部都是空洞的生命表现。耶稣在这里的主旨是要我们学习怎样去识破这些伪信的信徒的真面目，并且辨认出他们为我们设立的这种的陷阱。所以我们要学晓不参与其中，亦都唔会好似佢哋咁样去哄骗其他嘅人。加利人犹大系一个昔日嘅例子，今日会唔会系我哋成为呢个例子呢？我相信呢方面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去好好嘅喺属灵生命上面弄清楚点样跟从主。让我同心祷告。慈悲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喺呢段圣经嘅里面，藉着主耶稣嘅个教导。冇错，喺教会嘅里面，我哋相识好多好多年嘅，似乎系好忠信主你嘅信徒领袖，但系佢哋嘅表现 原来未必真的有神你的生命。我们为此祈求主你，让我们有智慧。首先自己要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信徒，但同时间要求主给智慧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些如果真的被识破的假冒伪善的信徒。没错，我们很挣扎，很希望他回转，因为这个是父神你的心思摆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耶稣在这里的教导让我们明白到，我们都不需要白花时间去尝试扭转他们这种的离开主的假冒伪善的生命，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甚至可能会被他们倒过来去陷害。因主，求你给我们智慧，晓得洞悉，学晓怎样做一个真正属神的子民，从今天起预备走向永恒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同心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求，阿们。